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兴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我亲爱的同工同道们平安，又再一次呢来到我们上课的时间了。罗志刚在这里欢迎你。
方亚兴也在这问候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和同工同道，但愿主再一次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
那我们在上一次课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谈到罪恶与苦难当中的人怎样去面对各种的罪恶。
嗯哼，
我们在上一课呢是谈到人是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是人还有一丁点的行善的能力。在那么一个苦难的世界里面，在那么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真的可以靠主才可以在地上面过活，才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的确是这样子。我们都在罪的影响之下，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行善却是行不出来，但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丁点的行善能力啊！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这方面的主题跟弟兄姐妹继续的思考。
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在苦难的世界里面，人怎样行善呢？
嗯，
就是我们今天第十课的课程的重点。
对，
整个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从圣经来看人怎样去行善。我们的重点呢，一部分是着重去看摩西五经，就是一个律法书上面的教导。
嗯，
另外一部分呢，主要呢是谈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怎样教导我们在世界当中怎样行善。
是，这两方面呢，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都是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啊，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好了，那我们就请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同工同道现在预备好了。那如果你手中有圣经，那你可以预备你的圣经，有可能的话预备一些纸一些笔，就把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都可以尽快的把它记下来。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什么都记下来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些讲义可以免费送给你的。那只要你以后你要把你的姓名跟回邮地址写给我们，注明呢是索取这个罪恶与苦难的那个讲义，我们尽量为你把一些讲义呢寄到你手中，好不好？
那么在这儿方亚兴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你寄信的时候一定要用航空信封寄到香港的这个地址啊。
嗯嗯，
好，那么我想我们就进入课程的主题了。
好，我们先从律法书，就是呢那个摩西五经里面谈到在这个世界里面人怎样行善。
嗯，我想我们首先看十诫啊。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十诫呢是神透过摩西颁布下来的。
嗯嗯，
这个十诫呢是非常清楚的律法总原则。
嗯哼，神也是那个时候啊用十诫来作为一个看人的那个准则。当然我们现在去研究那个十诫的时候，很容易呢就把十诫呢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是谈到人怎样去面对神，一部分呢是人怎样去面对人啊。
是，
那这个是人跟神之间，还有那个人跟人之间那个正当的关系，正常的关系是在那个十诫里面作为呢我们行事为人的那个准则的。
嗯，其实我们从十诫这个顺序啊，就先谈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再谈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指出了我们这个道德生活的准则是首先要求人要先敬畏神，然后人才去发展和别人之间的关系的。
那所以同工同道，你可以马上呢，记下来。那个时间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嗯哼，
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在这里很清楚的提出了一个大原则啊，为人在整个那个罪恶与苦难的世界里面，厘定了一个生活标准的范畴。
嗯哼，另外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这段圣经呢，就是十诫的引申延伸了啊，是实施上的一些细则。那参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七节呢，摩西称它是约书，约就是约定的约，书就是书本的书啊。
那个约书呢，那个主要的内容呢，是谈到什么？宗教的礼仪啦，道德的律法啦，一些民事。或者是一些形式的一些规则了。那总的就是呢，把前面十诫的那个部分呢扩大啊，再详细一点点的去看人应该怎样在这个苦罪的世界里面啊，怎样去行善，一步两步三步，这样子很清楚的说出来了。
是，那我想我们就从其中呢来看人应当怎样去行善呢。
嗯嗯，
我们先研究那消极面的，也就是怎样去防治罪恶的扩张。
嗯，第一个我想到呢，就是神透过摩西设立的所谓审判官。
对，
那个审判官呢，是代表神呢在人中间呢施行那个秉公行义啊，那审判那个对错的。那这样子的就表示呢，人是有能力去执行那个善恶的分别的。
嗯哼。
那个审判官呢，是代表神，帮助人在那个苦罪的世界里面，怎样做好，怎样过一个有道德要求的生活。
嗯哼，是。那我们可以看的圣经呢，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六到第八节，生命记十六章十八到二十节，还有利未记十九章十五节。
好，那当那个审判官当然是并不是容易啦。当审判官呢是有一些审判的原则在圣经里面呢是提到出来的。比如说过去那个旧约圣经时候很着重的这个所谓以言还言以牙还牙的那个公平的原则。
嗯哼，这个报复原则啊，也是一个制定公义的一个根基。它明确的规定了犯错的人应当承受的刑罚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我想这个是神公义的那个本性的延伸。
嗯，
因为在神的公义里面呢，好，一个人犯罪你就要面对那个犯罪而带来的一切的后果。
对。
那神会惩罚你，就好像我们今天会惩罚我们的小孩子一样，你做错了，好，那我就会打你一个
手掌心
啊。好，或者呢你乖啊，我就摸摸你的头鼓励你一下。那这个以言还言以牙还牙的那个原则呢，是神本性的一个原则彰显。
嗯哼，是。那么同时呢，其实这也是限制了受害人啊，不可以从事过分的一种报复，只可以取得同等的补偿
啊。你可以你可以以言还言，对不对？但是你不可以以牙还言。
对对对。
那这个是有一个规限在里面。
对对。那么其实这个审判的总原则呢，它也是给审判官，不是给个人的。那这样厘定这个公义的准则呢，为的就是要约束个人因为小小的伤害带来无穷的报复，是约束整个报复的行动的。
嗯，好，那你可以把那些以言还言的那个总原则抄写下来。经文呢是记载在那个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利未记二十四章二十节，还有生命记第十九章二十一节。
好，那么除了这个总原则之外呢，我们也看见在律法书里面，我们也看见订立了一些审判的个别细则啊，比方说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八到三十六节就谈到了人和人之间如果互相斗殴、互相打架的时候。不小心发生了一些意外，那怎么样去赔偿？
嗯哼， 你也可以把这些抄写下来，出埃及记第21章18节到36节。
对对，其中也谈到动物伤人啊，或者是伤害别人家的动物啊，应该要怎样行啊，都是一种责任上的一种规范。
嗯，出埃及记第22章1到15节呢，那个是谈到律法对人民财产的一种保护的。
嗯哼，那这些都是对罪恶世界的一种防治啊。所以人在这个苦罪的世界当中，禁止行恶就是善行的一种表现，但是是比较消极的一种表现。
那现在我们要看积极方面呢？
对，我们来看积极方面的做法啊。我想我们首先来读《生命记》15章7到11节。这里指示了人要怎样对待穷人的这个条例。
嗯，
好，那么请罗志刚跟方亚新轮流来读好不好？
好啊。
哎，罗志刚先读吧。
好，出生命记啊，生命记第15章7到11节啊，
对，
第七节开始，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站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
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
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过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
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
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
嗯，这段圣经呢是特别指示对待穷人的一些条例啊。那么我们另外再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22章21节到22节。出埃及记22章21节到22节，这里这样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哎，我们应该是读到23节啊。这里指示的是对待寄居和孤儿寡妇的一些条例。
嗯，其实综合刚才我们所念出来的《生命记》的那一段圣经，还有《出埃及记》这一段的圣经呢，两处圣经都是向我们指出，我们要帮补、要节制有那个需要的人啊，
对，
不可亏负他们。哦，如果那些穷乏的人因为你不肯愿意去帮忙他们，而他们向神呼求的话呢，诶，神就要施行审判了。
哇，是啊，所以神实在是顾念苦罪世界当中这些有需要的人，像这些穷人啊，还有寄居的孤儿寡妇等等。
那在这里呢也发展出一些更有具体性的一些救济的行动啊。
对对，
比如说在利未记第19章9节到10节，还有呢第23章22节，这里呢就谈到了啊，如果你跑出去收取那个庄稼禾稼啊，外面的那些农作品已经熟了，那你收了，请你不可以各进田角里面的所有的庄稼，你必定要留了一点点来剩下来呢是让那些穷人他们可以捡的。
我们再看《生命记》14章28到29节，这里说三年的末一年啊，他们要将本年土产的十分之一取出来周济这些穷乏的人，所以都是很具体的一些救济行动。
所以如果我们国家出现了大水灾，好，请你呢也有一些具体的救济的行动。
对，
不光是要救济那些你所认识的人，也要帮助那些穷乏的有需要的人。那这个呢就是在律法书上面呢很积极的方面，要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怎样行善。
嗯，
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些很细的那些细则啊，很用心的一些行善的行动呢是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是提出来的。比如说啊，生命记第22章 啊，里面谈到你看到人家的羊迷路呢，你要把它带回来哦。
对，
哦，或者呢是《生命记》第22章第6节到第7节的说呢，啊，你看到有一个鸟窝啊，你不可以连那个母鸟啊，跟那个小鸟一并取走啊。那这里呢就很有那个保育的观念啊，
对，
不至于呢使那个物种是灭绝。
对，其实这些善行啊，不单是在人的身上要去做啊，我们就发现神要求他的百姓也要遍及很多的活物。
嗯，
所以这律法书中间啊，来教导百姓要禁戒行恶，要积极的行善，订立了很多细部的规则。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我们一定要去掌握，那就是人是在敬畏神，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之后呢，产生对人的一种良善的表达。
嗯，律法书呢就比较好像一部呢是个指导性的原则书一样。
对，
在现实人生的经历当中，当然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的，所以呢跟着下去我们也可以从那个比如说诗篇啊，或者是箴言啊，这些所谓呢诗歌智慧书里面呢，他所表达的是把人经历当中的一些挣扎啊，无论是得胜的，或者是失败的那些表现呢，啊，表现出来，啊，更能够呢靠近我们一些实际的一些生活的层面。
嗯哼，其实在这里头，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一些诗歌智慧书表达了人在行善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一些需要去向神来呼求的地方。不过，我们可以从诗篇37篇和诗篇73篇呢来看看，是一个很好的代表，说明人如何在苦罪的世界当中产生那个行善的动力。他们很愿意照着神的律法行，可是看见这个苦罪的世界里面充满了不公平，所以怎样去回应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从这两段这两章的诗篇里面去体会去思想的。好，那我想我们在这儿呢就把诗篇37篇第一到第五节读给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来听。
好，
我们先看诗篇37篇第一节到第五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呢，是好像提醒我们，在整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啊，我们不要像那些作恶的心里面呢产生一种嫉妒的心啊，反而呢，我们应该呢应该存着一个耐性的去等候神，
对，
以神的信实作为我们的标准啊，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靠神来行善，因为呢，凡是作恶的，一定会被神呢还剪除的。
对对，其实这个想法很重要啊，是人在现实的环境当中去实践神的这个行善的命令的要求的时候，遇到困境，然后人就转向神。
嗯，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看到怎样去行善。那我们现在呢来到第二大部分，就是呢看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耶稣基督呢很清楚呢是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怎样在那个苦罪的世界里面行善的啊。那这个经文呢主要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直呢到第七章，
这些信息都是在山上讲的，所以称为登山宝训啊。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五章13到16节，在这儿很清楚的耶稣向他的门徒来指出来，是我们呢，属神的儿女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那我们都知道盐是防腐啊，也是调味。那光呢，是为了要驱走黑暗。所以呢，光和盐都是说明属神的儿女应当在这个苦罪的世界当中发挥正面的影响力。那要怎么样发挥呢？
好，那主耶稣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到20节呢，就谈到那个律法。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怎样成全呢？以前的那些法利赛人呢，那些文士呢，他们死守那些命令。
嗯，
但是耶稣来
行善的命令一些行善的命令。
对啊，但是耶稣来呢，他呢是要把那些摩西的律法 以前啊，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死守的，不是现在呢，要把它深化一点啊。那他呢就把摩西传留下来的那些律法的那些命令呢，和天国更深一种的那个属灵的原则拿来呢做一个比较。
嗯哼，比方在这个马太福音5:21-26讲到不可以杀人。
嗯，
但是呢，耶稣说，你的内心里面，如果你恨你的弟兄，骂你的弟兄哦，那这就是一种啊，恨人就是杀人。
嗯，以前呢是谈到你在外表上面你有没有把一个人杀掉。
对，
但是现在呢，就是连你心里面恨一个人就等同。那个杀人了。
对，
那这种是把以前摩西律法上面的那些规条呢，把它扩大深化一点了。再来一个举例好不好？
马太福音5:27-30讲的不可以，这里就是比较，就是以前摩西说不可以奸淫，
嗯，
但是耶稣说动了一念呢，就是犯奸淫的。
嗯，古时候人是以他的表现行为来定一个人的罪。告诉人呐，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很清楚的。但是主耶稣呢，要指出人要从这个意念上面，应该是远离罪的辖制。
对，其实我们从这段圣经都很清楚的看见，耶稣很要求人行善的那个动力是从里面开始的。
嗯，
比方说马太福音6:1-4。就很清楚地指出来，人那个正面去行善施舍的那个态度，是要里面的动机比他外面的行为更重要。
那我们刚才呢，不是提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审判官审判的原则就是那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吗？啊，那主耶稣在这里呢，马太福音5:38-42呢？他呢是用一个强而有力的一种说法呢，是希望人可以从以前的那个原则跳出来，在这个苦罪的世界里面，不再是以言还言，而是以爱来代替报复，以爱来面对罪恶。啊，我们不要再跟那些恶人作对了，
嗯，
我们凡是以爱来代替。
嗯哼，其实在这里呢，耶稣并不是要否定这个审判官一个公义审判的法则啊，然后要审判官随随便便判人家的案。耶稣乃是指向那些属神的儿女，要有这种生活的态度，是跟这种报复的原则完全相反的一种态度来生活的。
嗯嗯嗯，那这里呢，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伤害的例子啊，
比方说这个有人打你的右脸呢，你连左脸转过来由他打。
我们其实呢，不是要希望更多人来侮辱我们，
对，
而是呢，要我们能够忍受。
嗯，
当然我们也不是要什么姑息罪恶啦，我们乃是以善胜恶，我们不可以给那个恶。带着我们走了，我们不可以跟着去行恶了。
对，所以在这里就这段圣经就很清楚的，耶稣不是说哦，你们好像去忍受这个罪恶而已，而是说去爱，一个很积极的行动是去爱你的仇敌。
整个马太福音5:7呢，都是主耶稣基督谈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应该怎样好好的为主来生活啊。
嗯，
那在那么多的苦难的世界里面，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一个明灯。所以呢，以后我们看到比如说保罗他在写那个保罗书信的时候，把很多类似的这些教导呢，是教导我们这些做耶稣门徒的人。
好，我想我们读罗马书12:17-21，这段圣经这样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其实保罗的教导呢，是在整个不同的书信里面都是很平均的这样子教导我们，在现实的那个那么多的困难的那个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行事为人。
对，
当然不光是保罗，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使徒，比如说彼得啦、雅各啦，他们在他们所写的书信里面呢，也把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教导的更加呢那个发挥了，更具体一点点呢，是提醒我们后代的人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面行善。比如说啊，雅各书第一章第二章谈到我们要顾念那些孤儿寡妇啦，不可以偏待穷人呐。那比如说彼得啊，彼得呢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呢也提到我们呢要坚持行善。
嗯，
就算呢有人是诬赖我们侮辱我们，没关系，我们不会因为别人对我们的误会呢感觉到羞愧。我们应该以善胜恶，不可以以恶报恶。
对，
我们要尊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圣，然后呢我们宁可因为行善而受苦，总比行恶来受苦呢好得多了。
嗯，其实从整段圣经的分享和教导讨论当中呢，我们就看见虽然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恶和苦难侵占，但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一再的让我们看到神要他的儿女在地上是以善胜过恶的。
诶，那这个不是神对人那个道德生活的一种制定啊？不是啊，
不单是这样而已，
因为这个是神本来他的那个本性，那个圣善的那个本性的一种彰显。
对
啊，我们应该呢是以良善呢、公义了、真理了、正直了这些呢来胜过那个邪恶。我们都知道了罪恶是很凶恶的、很凶猛的，但是神仍然以他的信实、公义、慈爱作为他的据点。所以邪恶不应该或者是不能够去影响神的真理、神的公义。
其实在这里很清楚的指出来，也显示出来我们神的那个圣洁、神的国度当中的自主性，他是不被这个恶带动、不被这个恶胁迫的。
当然话要说回来，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会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行善呢真是不容易，对不 对,
对，
唯有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公义和信实的属性上面，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那我们呢才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行善的。
对，实在我们需要神加给我们力量哦，好不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一起来祷告。
好，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公理有公理有正义的神，我们要依靠你，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苦罪的世界里面，我们彼此鼓励，要靠着你行善。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动力，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们。好，弟兄姊妹，那今天第十课的课程呢我们就来到这边。过去呢我们从第一课到第十课呢主要是跟你从圣经、从神学的那部分呢是谈到罪恶跟苦难这个大的题目啊。那我们从下一课开始，就是从第十一课开始一直到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来到第二大部分，就是谈到人受苦的事实。那当我们谈到人受苦的时候，就马上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人的时候他怎样受苦。我们从下一课开始呢就会从主耶稣身上开始谈起。那所以请你预备好你的心，我们在下一课呢是谈到主耶稣基督的受苦。
是，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就来到这儿了。
好，
下回见，
拜拜。